第八章，目前的战事。从筏子上下来时，差不多都11点了。乌云密布的天空忽然就下起了雨，雨点又大又密，让人无法赶路。尽管大家和格里纳凡的想法一样，尽快赶往奥克兰，可是又不得不先停下来避雨。威尔逊没费多大功夫，就在岸边找到了一个石洞，洞里有很多干海藻，洞口还有点木柴。于是大家都钻了进去，同时把武器和粮食也带了进去，那些海藻正好做铺垫。点着火之后，大家开始烤衣服。雨一连就下了好几个小时，而且没有停下来的迹象。约翰有点耐不住性子了，怎么偏偏就赶上这么大的雨？难道真是鬼使神差？哎，要是离奥克兰近的话，冒着雨也能冲过去。可是去奥克兰得走好几天呢，看来只有等雨停下来再说了。但愿土著人别来这洞里。躲在洞里没事干，大家不知不觉就了解了当前新西兰的战事。是啊，他们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局势。自1642年12月16日塔斯曼到达库克海峡以后，虽然新西兰人常和欧洲人有交往，但毕竟没有欧洲国家想霸占这片土地。这期间，有些传教士，特别是英国的传教士，千方百计想让新西兰成为英国的殖民地。他们哄骗那些酋长，签写了一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，请求她的保护。当然有个别酋长觉察出来，大事不好了，咱们的土地怕是让外国人夺走了，咱们得当奴隶了。应该说这是正确的预言。1840年1月29日，先驱号军舰开进了伊卡纳马威岛北部的群岛湾。舰长霍布逊来到了科罗拉勒卡村，把村民们集合到耶稣教堂，宣读了英国女王对他的委任令。第二年一月五日，新西兰的主要酋长都被召集到派亚村英国外交官官邸。霍布逊舰长开门见山，希望他们臣服女王。女王当然保护他们，已派来军队和战舰，给他们安全和自由。但这里的土地必须归英王所有。起初酋长们没有答应，但在霍布逊的贿赂下，他们就默认了。自1840年起到登肯号离开克莱德湾的那天为止，这中间的历史巴加内尔都了如指掌。夫人，他回答汉娜夫人的问话，我不止一次说过，新西兰人是勇敢强悍的，他们不甘心让英国占领，起来反抗了。毛利族人和古代的苏格兰人一样是部落制，酋长就是首领，全部落的人都服从他，尊敬他。毛利人天生大骨架，有点像马耳他人，也有点像巴格达的犹太人。他们中有些人长得短粗一些，像黑白人种的混血儿。毛利人天生好斗，个个都不怕死。他们有个很出名的酋长叫西西，嘿，真胜过法兰西古代的威森杰托利。就是他这样的人带领着族人英勇抗战，誓死不降。所以说新西兰的战争总也没有结束。就是现下岛上还有个著名的部落叫威卡陀，他们的首领是威廉·桑普逊，他们一直在打仗。英国人胜了吧？约翰追问。巴加内尔亲切地回答朋友，当然，自从霍布逊之后，对，他当了岛上总督，大概是从1840年到1862年间，9个殖民区都建成了，后来变成了9个省，其中4个在北岛，即奥克兰、塔拉纳基、惠灵顿、霍克湾，还有5个在南岛，分别是马尔逊、马尔巴勒、 坎特伯里、奥塔哥和索斯兰。据1864年6月30日统计，总人口有180,346人，各地还都建造出了商业城。咱们到了奥克兰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这城市的地理位置该有多好了，真可谓雄居要道啊。目前那儿有12,000人口，另外还有新普里莫斯、阿胡西利、惠灵顿等都特别繁荣了，船舶往来多的是。南岛上的南尔逊号称新西兰的花园，比法国的蒙波列都好呢。还有库克海峡上的皮克顿，还有淘金者云集的奥塔哥省，那儿的都内丁、英佛加尔吉尔、克莱斯特彻奇都特棒。这些城市可不是你们想象的茅屋草舍，都有车船码头，有教堂、银行、公园、博物馆，有报社、医院、哲学院，有研究会、慈善组织、帮会组织，有俱乐部，有大剧院，还有大型展览馆呢，跟巴黎、伦敦一样繁华。我记得1865年，对，就是今年，全世界的工业品都要送到这吃人的国家来展览呢，说不定就这几天开幕呢。什么？打着仗还开展览会？海伦夫人有些不解。夫人，英国人一向不在乎打仗，巴加内尔解释，他们还敢在新西兰人的枪口下泰然自若地修铁路呢。奥克兰省的几条铁路就是这么修的，火车司机开枪打人是经常的事儿。眼下这马拉松战役怎么样了？约翰关切地询问。现在可说不好，巴加内尔摇了摇头。咱们离开欧洲都6个月了，我还是在澳大利亚时从玛丽巴勒和塞姆尔报纸上读到过一些消息，估计呢这时候北岛上的仗小不了。
这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玛丽问。
你应该说是从什么时候又开始的，我亲爱的小姐，
巴加内尔认真地回答。
早在1845年土著人就打起来了，这次又开始打是在1863年年底，不过土著人早就想赶走英国人了，他们的民族党到处宣传发动，还要选举自己的领袖，听说要推举那个老巴塔陀当国王，把他住的村子改为新王国的京都。嘿，提起这个巴塔陀没什么能耐，还不如他那个首相精明呢。早在新西兰未被占领时，奥克兰住着艾提哈华部落，这个首相就是这个部落的后人，他叫威廉·桑普逊。现在他成了这个民族的伟人了，他组织了军队，指挥训练，同时联合了很多部落，一同反对把土地卖给英国。就是他把毛利人团结到了一起，真正和敌人抗衡起来。
怎么就打起来了呢？格里纳凡问。
巴加内尔回答，1860年有个土著人把600英亩的地卖给了英国，可是等丈量时酋长金济出来干预了，而且立时就扎营驻兵。几天后，英国的高尔德上校指挥军队开过来了，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就打起来了。
毛利人多的是吧？约翰又提问了。
可不多了，最近100年毛利人人口增加的特别快，
地理学家的口吻充满惊奇。
1769年库克估计他们有40万人，1845年土著人保护国公布调查结果，109,000人。
是的，
面对屠杀、疾病和烈性酒，这个民族的人口几乎在锐减，目前全国共有毛利人9万左右，不过这9万人中有3万都是战士，足以和欧洲军队打上几年的。
他们究竟是赢了还是算输了呢？海伦夫人很认真。
赢了，夫人，就连英国人也佩服新西兰人的勇敢呢。他们专打游击战，灵活机动，把堂堂的卡莫隆将军打得晕头转向，束手无措了。1863年
毛利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，占领了维卡陀上游的军事重镇。毛利人有坚定不移的信念，坚持到底，准能打败白矮卡。白矮卡就是指白人。英军也打红了眼，特别是在斯布伦团长被惨杀之后，每个战士都义愤填膺了，恨不得把毛利人赶尽杀绝。所以两方面打得不可开交，有好几次战斗都超过12个钟头了。毛利战士在威廉·桑普逊的率领下英勇无比，面对英军的大炮都不眨眼。他的部队从2500人增加到了8000多人，可以说不断壮大，就连妇女们也参加了战斗，只不过就是他们没有好武器。后来卡莫隆将军又占领了威卡陀县，唉，真是血战了好几场啊，尸横遍野，目不忍睹。其中有一次战斗打得特别残酷，400个毛利兵对1000个英军，最后弹尽粮绝了也死不投降，而是在大晌午冲开一条血路，突围到沼泽地去了。占领了威卡陀县，约翰问，就可以告一段落结束血战了吧？巴加内尔恍然作答，没有，英国人不肯就此收手，他们要进军塔拉纳基省，攻占威廉·桑普逊的堡垒马泰塔瓦，为这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我这次离开巴黎时听说，总督和将军接受了塔兰加各部落的投降，允许他们保留1/4的土地。还有人说，威廉·桑普逊也正打算举旗投降呢。不过，澳大利亚的报纸没有报道。实际上，他率领着毛利兵正和英国军队决战呢。格里纳凡听了急忙问，依你看，巴加内尔，战争已从塔拉纳基打到奥克兰来了。就是，都怪这个麦加利号，真倒霉，怎么来了奥克兰了？可不嘛，咱们这正是在科伊亚港以上几英里，科伊亚肯定摇荡着毛利人的国旗呢。哎呀，那咱们还是往北走更安全点，格里纳凡出了主意。对，肯定安全，巴加内尔立时赞成。新西兰人对欧洲人恨之入骨了，特别是对英国人，真是不共戴天呐。谢天谢地，咱们可千万别碰上毛利人。也许能碰上欧洲人呢，说不定碰上欧洲军队，咱们就有救了。艾伦夫人另有看法。巴加内尔听了，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他说，也许吧，夫人，但我不想碰上乡下的小树林，哪怕最小的树丛里、最低的草棵里，都会隐蔽着一个毛利游击队员。欧洲军队都不敢轻易下乡，我才不指望碰上他们。不过，这西海岸上有教堂，咱们可以走走停停，多看看形势，最后总能到奥克兰的。另外，我真想去找赫兹特托先生，沿着威卡陀江走的那条路。哦，就是那个旅行家吧，巴加内尔先生，罗伯尔专心致志地问。对，一点不错，他也是个科学家，他1858年做环球旅行时到过这里。罗伯尔目光炯炯地接着问，新西兰有没有在澳洲知名的大旅行家呢？像波克斯特亚特那样知名？有好几个，比如胡克博士、白利萨尔教授、生物学家迪芬巴和哈斯特，都是有名的旅行家，甚至都敢冒生命危险呢。只不过他们的名气不如澳洲和非洲的旅行家。您就详细说说他们吧，罗伯尔急切地请求。我的孩子，看把你急的，我就知道你总想把我脑子里的东西都装到你那小脑袋里去。巴加内尔先生，我要向您学习嘛，谢谢您了。我们也想听听，海伦夫人插话，这种鬼天气正好听您讲课，巴加内尔先生。地理学家高兴地应下来。那好吧，我就讲讲，不过 也没什么太突出的，比如跟牛头人身怪物搏斗的事，在这儿根本没有。新西兰不大，没什么探险的地方，所以说你把这些旅行家叫成旅游者也行，尽管他们丢了命，但也不够壮烈。都有谁？海伦夫人问。有几何学家魏公博和霍维特。提到这霍维特，不知你们还记得不？他就是在维买拉河那著名的探险中发现伯克遗骸的那个人。他俩在南岛分别指挥过两次探险活动，他俩都是1863年上半年从克莱斯特舍奇出发的，计划穿越坎特伯里省北部的群山。后来霍维特过了山，到了白伦纳湖并建立了据点，魏公博则顺着拉克亚河谷到达了廷达尔山。他有个旅伴叫卢卜，他曾在《里特尔顿时报》上写过报道，我大致能记清，写的是1863年4月22日两个探险家到了拉卡亚河发源地冰山脚下，他们上了山顶想找一条新路。第二天因为冷和累，他俩不得不停下来，于是就在海拔4000英尺高的雪山上宿营。7天后他们才找到下山的路，那日子可不好过呀，峭壁环绕，没有柴火，没有吃的，他们带的糖都变成了膏子，饼干化成了粉团，还有蚊叮虫咬，他们一天顶多走3英里，有时连200码也走不了。4月29日，他们看到了一个毛利人的草屋，并在菜园里挖了点土豆，这就是他俩最后一顿饭。哎，就是当天晚上他俩到了海边，那儿正是塔拉马考河入海处附近，他们只有过到河的右岸才能去格莱河。怎么渡河呢？卢卜四处寻找，用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找到了两个破华子，他俩简单的修了修，并把华子连在一起。黄昏时他们都上了这华子，可是没想到华子漏水，魏公博赶快跳下河游回左岸，卢卜不会游泳，只得死死地抓着华子，折腾了老半天，算是死里逃生吧。他被冲到了礁石上，跌跌撞撞的，浑身都是伤。夜里又下起了雨，河水又涨了起来，很凶很猛的浪涛接连不断地打过来，他最后被冲到岸边上时已经不省人事了。第二天早晨他醒过来了，他还能分辨出自己的位置，离他们下河的地方有1英里左右。他挣扎着站起来，艰难地往回走，没有多会儿他就看到了同伴的尸首，真够惨的。魏公博伸出泥潭之中，卢卜在沙滩上扒了个坑，埋了这个不幸的人。走了2天之后，卢卜也差点饿死，后来碰上了毛利人，他们中也有好心肠的救助了他。后来他回到了白伦纳湖，进入了霍维特的据点。6个星期后，这霍维特也死了。真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死了一个，另一个也跑不掉。约翰感叹不已。有道理，约翰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巴加内尔继续说，真是这样，好像是死神牵着的一条绳。怪了，霍维特本是为政府工程主任威德探条新路的，有任在身。他带着5个人，是1863年元旦出发的。他是个有头脑的人，已经探通了40英里的一段路程了，这路可以供马匹使用，可是塔拉马考河却挡住了他，无奈他不得不回到克莱斯特彻奇。这个倔强的人都入冬了，他还要继续干下去，威德就由着他没再劝阻。霍威德二次进发到受阻的地方，而且带了许多吃用的东西以备过冬。卢卜来到他这里正是这个时候。6月27日，霍维特等一行3人 又去横渡白伦纳湖，没想到有去无回。后来呢，人们发现他们的小船就在湖边，接下来大家就找他们的尸体，可找了九个星期也没有找到。这三人都不会水，肯定是淹死在湖里了。哎，死不见尸啊。他们有可能还活着吧？是不是在新西兰的哪个村落里呢？只是活不见人呗。海伦夫人自有一番道理。巴加内尔叹息着，夫人呐，别想美事了。从他们失踪，也就是1864年八月，整整一年都没有消息，还能是活着呢？新西兰这鬼地方没那种美事儿。他的语气变得十分低缓。